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65回。韩立从来就没指望过，一人一妖，仅仅靠先前的这些小恩小惠，就真的能够坦然相对的。对方如此相助，那多半还是因为虚天岭掌握在他的手中，又没有办法离开此顶独立行动，不得不低头而已。我的条件没什么，我虽然说化形成功，但是呢，还需要吞服一些灵药，用来巩固境界的。这些灵药以韩兄在天南的地位，想必很轻易的就能够得到的。没问题，道友将需要的东西一同复制在炼制之法里面吧。韩立略一细想，就不加思索的回答：好，等道友回到洞府之后，我就将材料清单和炼制之法一同交给道友。童子呢，见韩立答应的干脆，也非常的满意。韩立闻言一笑，将木灵珠重新放到了木匣当中，然后手掌一翻转，三件宝物呢同时被收进了储物袋中。天蓝道友，你说这鬼灵门知不知道木灵中的弊处啊？韩立目中寒光一闪，忽然冷声问道：
这个不好说了，这要是鬼灵门中有修炼此种功法的元婴修士用过此珠，就可能察觉到害处的，若是没有的话，单从珠子本身自然无从察觉什么。怎么，你怀疑三个人故意用此珠想阻止你进阶化神？
原来是这样想的，但是在下细想之下，鬼灵门似乎没有动机如此做的，毕竟只是被阻止进阶化神而已，我即使只停留在元婴境界，也仍然是天南第一修士，他们不怕我到时发现不对，一怒之下就灭了鬼灵门？其中恐怕另有什么内情吧。让我想想，既然能够利用鬼灵门如此做，那背后捣鬼之人估计应该是天南本地修士，而阻止我进阶化神，对其他人来说又能有什么不同？我即使不是化神修士，天南也没有人是我对手的。无法进阶化神的唯一后果，大概就是我的寿元没有办法增长，只能维持在千余年。如此一来呢，这落云宗压制天南其他宗门的时间可就大大的缩短了呀。但是对一般宗门来说，无论是谁成为天南第一大宗都没有任何区别，有资格对此感兴趣的宗门也只有寥寥数家而已，多半是化一门、合欢宗、一级太一门三大宗门之一，或者干脆是他们暗中一起联手了呀。
哟，听你这么一说，原本只是蛛丝马迹的事情似乎马上清楚了。你认为其他三名元婴后期修士也参与了此事？
童子啊，对韩立的分析有些发愣了，半晌之后才苦笑了一声回答：可能是吧，当然这也只是猜测而已，谁知道真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也没有办法说有多少把握的。韩立站起身来，在厅堂中来回走了几步，望了望厅堂的顶部，冷笑着说道：
想知道真相还不容易，将这三个人抓住，用搜魂之法一搜，不就知道了吗？
童子低声笑道：抓他们三个倒是容易，但是不一定有什么结果，就算知道事情真相，那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之下，我也不好随便的对哪一家宗门动手吧。况且一次擒住三名鬼灵门修士，那会成为众矢之的的。我现在可是顶着天南第一修士的名头，虽然说让其他修士心生敬畏，但是对我记恨和忌惮的人恐怕更多吧，说不定
会被其他人借机掀动整个天南修士对我发难的。到时候就算我再厉害，总不能一个人对抗整个天南修仙界吧。这种先例天南又不是没有发生过。韩立脸色一沉，沉吟了一会儿，还是摇了摇头。我说，韩小子，哎，你也未免太缩手缩脚了，要是一老夫在灵界的脾气，哼，哎呀行了，不过此时，哎，随你吧，只要你能保住自己的小命，我是不会多事的。童子懒洋洋地说道。放心，既然知道有人暗中心怀叵测，我自然会小心的。此事啊，还是故作不知吧。那人若是就此罢手也就算了，若是再对我施展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总会被我抓住马脚的。只要抓到了真凭实据，哼，他们自然知道生死两难。韩立神色平静，但是话语里冰寒，任谁呀都听得出来呀。这一次童子轻笑了一声，没有再接口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在厅堂中又待了一会儿，终于走出了贵宾楼，抬手望着不远处的另一座阁楼，眉头不经意的一皱。这韩云芝也就算了，董轩儿此女找上门来又为了何事呢？当年她和董轩儿相处的不太愉快，此女长得是千娇百媚，但是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好印象。不过韩立心中啊，也有一件疑惑之事。他当年呢，从合欢宗的一名弃徒口中得知，董轩儿结丹之后曾经四处派人寻觅过她一段时间，这又是为何呢？韩立望着远处的阁楼，目光闪动几下之后，还是缓缓地走了过去。进入到阁楼当中，里面正有两名看似年轻的美貌女修，一站一坐的在厅堂内沉默不语。坐着的一名黄衫女子，面容啊清秀俏丽，仿佛小家碧玉般的温婉女子。站着的却是一名白衫女子，容貌妩媚动人至极，但是呢，眉宇之间却有着一丝憔悴之意，但是无损其娇容，反而呢，更给此女增添了几分楚楚动人之色。韩立的到来立刻让两个女子默然同时望了过来。两位道友会一同到此，韩某还真的有些意外，不过两位仙子都算韩某的旧识，今日能再次相见，在下还真的有些感慨呀。韩立呢走到了二人身前，目光一扫，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韩大哥，哦不，韩前辈，云芝这次到访没给前辈添什么麻烦吧？黄衫女子一见韩立，乌黑的眼珠中闪过了惊喜之色，急忙起身，有些不知所措地说道。至于一身白衣的董轩儿，艳红的嘴唇动了几下，却最终没有说什么，可脸上的神色很复杂，似乎有些激动欣喜，又有一些生疏和怨恨的意思。韩姑娘到此，在下高兴还来不及呢，谈不上什么麻烦不麻烦，你也无需称呼我什么前辈不前辈的，叫我一声韩大哥就行了。哎，你似乎已经到了结丹中期大成吧，看来进入后期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黄衫女子啊，听韩立如此一说，脸上红晕一现，但是随即欣喜的点了点头。这一次来，我其实是想谢谢韩大哥当年两次的不杀之恩，若是换在落在其他修士的手中，云芝这两次恐怕一次都没有办法生还呐。看来你将当年血色试炼的事情都记起来了，
也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在下所为了。韩磊先是一愣，随即哑然失笑。说也奇怪啊，韩磊固然隐隐将此女视作自己的小妹般的存在，这位韩云芝似乎对韩磊呢也有着差不多的感觉，几句话就忘了韩磊现今的身份，亲密异常的和他说笑了起来。说着说着，韩磊就和此女啊聊起了当年泰南小会和血色试炼的一些往事，均都大为的感慨不已啊。当年两个人参加此会的时候，绝想不到二三百年后的他们会有这样的际遇。当时一名筑基期的修士都是他们需要仰视的呀。哦，对了，这位董姐姐是我在典礼上认识的，听说当初是韩大哥的同门，这次找大哥也有事情的。韩云芝忽然想起了什么，猛然扭头冲董轩儿一笑，之后对韩立说道：哦，当年董仙子的确和我同在黄风谷门下修炼过，不过董道友修为似乎上次匆匆一见之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增进，还停留在原来的样子呀。韩立听了韩云芝之言呢，才望了董轩儿一眼，话语之间是不冷不热呀。哼，我会变得如此，还不是拜你所赐。董星儿脸上一阵红白交错之后，突然一咬牙，恼怒异常的冲韩立说道。韩立一头雾水的愣住了呀。韩云芝呢也眨巴眨巴眼睛，露出了不解之色。董仙子，这话是什么意思？董道友修为停滞不前，与韩某有什么关系？回过神来的韩立心中自然不快，脸色一沉的说道：哼，要不是你成了我的心魔，我怎么会屡次没有办法突破瓶颈，一直停留在中期这么多年？董轩儿也是在刹那之间忘记了和韩立之间的身份的差别，又气又怒的说道，仿佛啊满腹的委屈没有办法出口。什么心魔？韩立喃喃的自语了一句，有些惊疑。当年在燕家堡的时候，我落入田不缺的手中，被他劫持回了合欢宗，才知道自己的真正的身世。我竟然是合欢宗云露老魔的嫡传血脉，只是后来出了一些意外，才败在了黄风谷的门下。我当年尚未出生的时候，就被云露老魔亲自种上了一种叫做意难绝的秘术。一旦修炼和媚术有关的功法，自然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的。但是此法诀最难过和最容易过的就是心魔这一关，容易的可能丝毫阻碍没有，如同吃饭喝水一般就轻易的过去了，难的却可能终生要困在心魔这一关上了，修为再也没有办法寸进，甚至有些心魔太重的反而会出现修为倒退的诡异事情。董轩儿有些咬牙切齿的说道：哼，就算如此，我怎么会成为你的心魔呀？我和董道友并没有太多交集吧。发呆了好一会儿，韩立满脸古怪的问了一句：哼，自从一结丹成功，你就开始以心魔的方式出现在我的修炼中，虽然我依仗一些外力总算勉强的突破了结丹初期，但是到中期后却再也无能为力了，只有过了心魔此关，修为才可能再增进的。我也问过老魔，我的那位先祖，他说你之所以能成为我的心魔，多半呢是你当年不知修炼的什么特殊的功法，竟能不被我的媚术所惑，后来又在田不缺手中，在我被媚术反噬的时候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这才成了我的心魔。韩立听到这儿是彻底的无语了呀。韩云芝听到这里呢也是目瞪口呆的样子。听说你在结丹不久曾经派人找过我，若是找到了韩某，你会怎样对待我这个心魔呀？半晌之后，韩立恢复了平静，目光一闪的缓缓问道： 对付心魔能有什么办法？要么靠自己的意志度过，要么把代表心魔的人物给灭掉，或者化解。我当时是想用第二种方法的。董星儿的话有些吞吞吐吐，说到这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脸上突然升起了一片红霞，让此女瞬间是艳丽异常啊。韩立听到此女灭掉之言，两眼一眯，但全部听完之后却露出了愕然之色，又想起了什么，脸上有些不自在了。我明白你到此的目的了，你是想让我用神念传递秘术，帮你度过心魔此关吧？韩立沉默了一下，缓缓地说道：是的，原本在木兰人入侵的那次，我见到你就想找你帮忙的，但是没想到你已经进阶到元婴期了，略犹豫之下就错失了良机。董轩儿脸色恢复如常，并坦然承认：董道友这么肯定我一定会帮助你吗？啊，你现在已经是天南第一大修士，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出手帮我这个小小的结丹修士，但我若想在有生之年进阶元婴期，也只有这一条路了，只能是姑且一试吧。董轩儿的眼中露出了幽怨之色。啊，当年你和我之间相处的时候，虽然说有一些不愉快，但总算是同门一场吧。既然心魔因我而起，帮你度过心魔一关，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值一提，我可以出手帮你一次。
真的？
董轩儿听了这话是喜形于色呀。帮你度过心魔这一关，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值一提，我怎么会出言相欺呢？不过此事一了啊，我和董仙子就再无瓜葛，董道友今后就好自为之吧。韩立目中异色一闪，缓缓说道：
韩道友肯出手相助，董轩儿就感激不尽了，怎么会再有其他妄想呢？
董轩儿脸色一下子苍白了起来，默然了片刻，才面无表情地说道：好吧，董道友先在此地休息三天，三天之后我会再来此楼帮你度过心魔这一关的。董轩儿冷漠地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接下来呢，这韩立又和韩云芝聊了一会儿，让此女在落云宗室多留几天，可以呢好好的游玩一下，这才告辞离开了阁楼。五天之后啊，董轩儿和韩云芝先后离开了落云宗，分别返回了玉灵宗和合欢宗。只是这个时候的董轩儿，在韩立的帮助下终于度过了心魔这一关，以后进阶结丹后期再无阻碍了。而韩英之身上除了多出韩立赠送的宝物和几瓶丹药之外，还另外怀有一封韩立给玉灵宗大长老的书信。当韩立化为一道惊鸿落在自己的洞府前的时候，一名白衣飘飘的宫装少妇正含笑等着他，一见韩立顿光落下，立刻温婉地说道：
怎么，云芝妹妹已经离开了？其实你可以再多留她几天的。
不必了，有这几天作伴相聚，就可以解开有关云芝的心结了。韩立微笑着摇了摇头。
哎，对了，我这里刚刚得到有关你另一位红颜的消息，那位叫紫菱的女子在数年前凝结元婴成功，已经动身呢去大晋游历了，短时间之内你是恐怕很难见到她了。
以紫菱的资质凝结元婴并不是什么稀奇之事，至于她是否在天南，那是无足轻重的事情，有缘的话自然会再见的。哎，另外几天之后我需要的一批炼器材料送来后，我就打算开始毕生死关，争取啊早日将修为练到元婴后期顶峰，然后再将大眼诀彻底的练成，最后 再将五种极寒之焰与五子同心魔合二为一。
好啊，
我正想同样冲刺元婴后期境界，希望你我出关之日就是我夫妇大功告成之日。南宫婉的嫣然一笑，神情是柔美异常。
哈哈，
希望真能像婉儿说的那样。不过这几天你可以好好的陪为夫几晚呢。
韩立脸上突然露出了诡异之色，目光在少妇妙曼凹凸的地方不怀好意的多瞅了几眼。
嘿，什么时候变得这般的油嘴滑舌了？宫庄少妇闻言呢，满脸羞红，清脆了含了一口，但神色是一喜一嗔，明眸流动不已啊。
油嘴滑舌，
有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评价我韩立，大概此生啊只会对你一个人油嘴滑舌了。说完韩立仰天大笑，声音呐、那是直震九霄云外，几座山峰中都隐隐的有笑声在回荡着。子母峰一座洞府中啊，一名年约十四五岁的少女正在手捧一枚玉简阅读，听到韩立的笑声之后，他不禁一偏头听了片刻，忽然的甜甜的一笑，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云梦山脉子母峰的密室中，四周是白蒙蒙的一片，似乎整间密室都处在了禁制之下，韩立又要开始长时间的闭关了。他出关之后又会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发生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66回。
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66回。
密室的中间有一个人浑身青光闪动的盘坐在那里，四周却另有五具洁白如玉的人形骷髅围绕其同样的盘坐着。这些骷髅浑身笼罩一层淡淡的灰白的魔气，但是一个个嘴巴微张，里边分别有黑白蓝黄绿等五种光焰是闪动不停啊。盘坐中间的青色人影两手虚合放在胸前，也有一团刺目紫焰若有若无的浮现手间。此人正是不知闭关多少年了的韩立。忽然墙壁上银光一闪，一道青色人影诡异的从禁制中浮现而出，幻影一闪，人就静静的站在了一旁不动了。半天之后，韩立忽然一张口，那团刺目的紫焰就化为了一缕紫色的火线，顿时被吸入到了口中。附近的五具骷髅却相反的嘴巴一闭，口中啊这火焰一闪即逝，消失不见，接着身上的灰白魔气迅速的消退而去，洁白的骨骼竟变成了和光焰相同的淡淡的颜色。这个时候韩立缓缓的睁开了双目，但面上的一片茫然，过了好一会儿之后目中才露出了清明之色。他头颅微偏，目光落到了一旁的青色人影身上，眉头微微一皱。青色人影自然就是他一直放在洞府外自行活动的人形傀儡。这些年来呢，韩立除了每隔一段时间和掌控傀儡的第二元婴同化一下之外，一直让其照顾着洞府内的一切，现在突然出现在这里，那自然是有什么大事，无法做主，必须他亲自拿主意才行。韩立心中有些奇怪啊，以第二元婴不下于大修士的神通， 还能有何事能让其无法定夺的呢？他当即呢，神念直接一动，侵入到了人形傀儡当中，和第二元婴的神识开始了同化。足足一刻钟之后，韩立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而原本一动不动的人形傀儡手一抬，从腰间储物袋中掏出一物出来，平静地递了过来。韩立不加思索地接了过来，竟然是半块巴掌大的残缺的玉符，略往其中注入了一些灵力，玉符表面竟浮现出了密密麻麻的血色小字。韩立只看了一会儿之后，就露出了沉吟的表情。天蓝道友，也醒了吧？这次我们闭关的时间可不短呢。他低沉的开口了，只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说话，话语啊都略微显得有些生硬。
嗨，不过120-130年两个甲子罢了，也算不上什么太久。哎，怎么现在就要出关了？你的寒焰同心魔正修炼到关键的时候，只需再过个10来年，就可让五魔将五种极寒之焰真正的炼化成功。这现在离开不是有些可惜吗？
灵光一闪，从韩立袍袖中飞出了一只小鼎，一个盘旋之后就悬浮在了韩立身前，鼎上现出了童子的身影。现在的此妖啊，看起来竟比先前大了2-3岁的模样，正摇头晃脑的说道：可惜谈不上，只要回来接着炼化就是了。但这块万里符中却带来乱星海传来的消息，当初我和天星双圣做过一笔交易，眼下林玉玲此女有麻烦了，我却不好坐视不管吧。
天星双圣
啊，就是乱星海那一对后期的夫妇吗？当年我在鼎中用秘术观看过他们的气色，他二人虽然法力不低，但气血不旺，一副寿元不多的样子，就算一直安然无事，现在也多半作画了。否则有这对夫妇坐镇，又有什么事情需要向你求助啊？
童子眼珠一转的说道：从林玉玲发来的消息看，的确没提起双圣之事，看来啊，这一对夫妇多半真的不在人世了。不过这也是个机会，我对星宫原磁神光可是大感兴趣的。当年双圣给我几种对进阶化神有用的方法，我细细的研究过，其他方法呀都不可靠，只有原磁神光修炼大成才对进阶化神真的有用处。此次前去正好将修炼之法弄到手啊。
原磁神光这种功法我在灵界可没有听说过的呀，多半是此界修士独创的。但是道友打算修炼此功法，是否太分心了一些？小心有碍大道啊。
放心吧，我心中有数了，
在修炼这原磁神光前，我会先将法力修炼到后期大成，先用极寒之焰方法突破化神瓶颈一次，那么能成功当然最好了，不行的话原磁神光就不得不修炼了，否则没有其他办法让我进阶化神的呀。
道友既然这么说，我也不好说什么了。哎呀，可惜老夫虽然也懂得许多突破化神的方法，但此地灵气过于稀薄，用在此界却是无效的。哎，对了，道友这百年修炼的如何？似乎法力大涨了不少啊。
童子目光在韩立身体中一扫，淡淡的问道：
哎，虽然法力有所长进，但离后期大成还早着呢，起码还要50-60年的苦修之功，这还是各种灵丹不停吞服的结果，单凭自己打坐苦修，恐怕就再过上100年也没有办法到达这个地步啊。
韩立叹息了一声，此刻的他想起了当年在那个神秘药园空间中炼制的降云丹，若还能有充足数量的此灵丹，足可以再将修炼时间压缩数倍的。可惜呀， 炼制降云丹的某种灵草已经是消耗殆尽，又没有办法将此灵草从空间中移植出来进行催生，现在服用其他的丹药，对他如今的境界来说，辅助的效用实在有限，无法让其满意。不过这么多年来呢，他也没有浪费神秘小瓶中的绿叶，在满足丹药炼制的基础之上，其余的灵叶呀，都被他清洗灵木和催熟灵虫了。但灵木清洗持续了20余年就停了下来，因为双木经过无数次的清洗之后，明清灵水终于呢再无丝毫效用，再持续下去只是浪费绿叶而已啊。但是韩立的灵木和以前相比却也有天壤之别了，双木灌注强大的灵力之后，不但可以穿云越雾，甚至全力施展之下，可不用神念就将千丈远外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近在咫尺一般。如此一来，若是身处什么隔绝神念的禁制当中，此神通实用至极了呀。而六翼双弓经过百年的催化，也终于进化出了第二对的翅翼，神通一下子从5级妖兽左右进化到了7级大成的水平，一刻同时驱使风雪之力了。12条蜈蚣一同施展之下，足可以让石域里的大地立刻化为冰川之地。韩立特意培育的那批噬金虫还没有可以进阶的迹象，他手中虽然说握有那天蓝圣女借用五行灵气进行最后一步催熟的法诀，但显然仍未到可以施展此法的程度，这些灵虫不知道要再培育多少年的样子。至于从大晋得到的那只擅长寻找天才地宝的头甲龙，在得到了大量妖丹服食的情况之下，也安心至极的在洞府中自顾自的修炼着。不过看其修为，离突破8级化形却还早得很。在功法方面，韩立在修炼清源剑诀的同时，也兼修着大眼诀。不知是灵根资质改变的缘故，还是他在神念修炼上面真的是大有天赋，竟一口气儿将那大眼诀修炼到了最后一层，似乎比起前边几层的修炼还要顺利一些的样子。如此一来呀，他的神识比起以前足足强大倍许，若是能将最后一层也修炼完成，神念之强比化神修士也弱不到哪里去的呀。除了神念之外，韩立如今的躯体也强横到难以置信的地步。为了配合疾风九变的修炼，他将冥王诀第三层修炼过了，虽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但是修炼之难，承受痛苦之大，让韩立中途呢也差点放弃了修炼。怪不得即使在灵界也还有人修炼到三层以上啊。但此功法第三层大成之后，身躯一经洗髓后的强大还远在韩立预料之外，他如今可以不用施展护体灵光，单凭肉身就可以抵挡一般的法器攻击而安然无恙。至于疾风九变的修炼却简单至极，他只花费了区区1年多的时间就参悟透彻，可以任意的施展了。韩立在闭关期间呢，还修炼了几样宝物，那可施展不灭之体神通的木生珠，虽然是最先炼制的，此宝珠所需要的最重要的辅助材料竟是三大灵木中的养魂木和灵眼之树。这对别人来说人间万难寻觅的东西，对韩立却根本不成问题。如此一来，他轻易的炼制出木生珠来，并将其炼化到体内。当然除了此珠之外，他在闭关期间还将双尾人面蝎的一对毒钩和从昆武山得到的那些火龙柱 也顺手炼制成了两套法力不错的法宝。韩立在心中默默地想了一遍此次闭关的收获，突然之间袍袖一抖，一只乌黑的玉瓶抛了出去，口中念念有词，顿时附近五具骷髅身形一颤，灰白魔气蓦然浮现，化为五只车轮般大小的鬼头，口吐魔火，狰狞异常。韩立扬手一道法诀打出啊，几只鬼头是滴溜溜一转，竟迅速的缩小了起来，最后变成了拳头般大小，被那乌黑玉瓶喷出一股霞光吸进到了里边。韩立将玉瓶一收，身形一晃，竟站了起来，他长袖对准石室的白光一拂，顿时白光闪动之后啊，石室的禁制迅速的溃散消失，显露出了入口处的石门。韩立面无表情的走了过去，人形傀儡呢则在密室中银光一闪，就凭空消失不见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位于天南中部的越国修仙界，这数百年来可算是争斗连番，少有长时间的平静时期。当年呢，先是越国六派被魔道击溃，后来魔道数宗为争越国又是一场明争暗斗，最后让鬼灵门胜出。但在百年前，玉灵宗却趁鬼灵门因为坠魔谷一役实力大损之际，突然联合其他数宗发难，又将这鬼灵门逼出了越国。如今的越国呀，被以玉灵宗为首的几家宗门共同瓜分了去，而以玉灵宗的实力，虽然独自占了越国近半的灵矿灵脉呀。而身处某大峡谷地下的某处灵石矿，就是被玉灵宗占据的一处矿脉。此处灵石储量原本还算丰富，但是经历了越国六派和鬼灵门、玉灵宗等宗门的数百年不停的挖掘之后，灵石终于渐渐殆尽，已经处于了半荒废的状态当中。如今的玉灵宗除了留有两名炼气期低阶弟子看守之外，再没有其他修士在此了。这一天，那两名玉灵宗弟子正在矿洞入口处，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宗门内发生的一些事情。在二人头顶上空的地表处，一道青色的人影却用土遁术悄然无声地潜入了地下，并直接出现在了矿洞最深处的某个不起眼的洞窟当中。从始至终，这两名玉灵宗弟子都丝毫察觉都没有啊。黄光一闪，人影现出了原形，原来是一名面容不起眼的青年。他朝空空如也的洞窟一角看了一眼之后，嘴角露出了一丝淡笑来。此人自然是从西国一路赶到此地的韩立。一个月前呀，他从西国闭关出来之后，并未见到有些挂念的南宫婉。此女呢和韩立有些不同，在闭关的百余年间，她数次出关，并到天南各处特意游历了好长一段时间，好磨练自己的心性。而当韩立出来的时候，南宫婉却在数年前再度进入到密室当中，继续下一阶段的闭关修炼了。韩立觉得有些遗憾的，但也不会前去打扰此女的，只给她发来了一道传音符，告知了自己要远游一次的消息后，就到落云宗内见到了吕洛和柳玉二人。这两个人一见韩立，那自然是大喜过望啊。这些年间经过两个人的大力发展，落云宗的势力那简直是一日千里，早已成了整个天南有数的大宗。而那位白凤峰的宋姓女子，经过这百余年间凝结元婴成功， 成为了落云宗的第四位元婴修士。韩立听了以后心里头十分高兴，但更让他有意外的是，宋姓女子经过这么多年的寻找，终于啊在十余年前找到了一名神念天生强大的弟子，但是因为韩立闭关的缘故，此人呢就暂时自行在宗内修炼而已。据说灵根资质也不错，是双属性灵根的修士。韩立听了心中一动，立刻就召见了此人。结果这名弟子啊，竟然是一名有些瘦弱但面容清秀的十六七岁的少年。韩立亲自测试了少年一番，对方神念果然天生的强大异常啊，几乎在同辈修士的辈许之上。最重要的是，少年的心性也颇为的老实稳重，让韩立大为满意啊。他也没有绕弯子，直接询问少年是不是愿意拜他为师。这个叫时间的少年呢，此时早就知道了韩立的身份，再一听号称这天南第一修士的韩立要收他为徒，自然心中狂喜啊，不加思索的就给韩立跪拜磕头，当即就拜在了韩立的门下。韩立哈哈大笑几声，就带着青年呢返回了子母峰，给时间在另一座子峰中开辟了一座洞府，还把那大眼宝经复制了一份给他。他除了嘱咐少年一定要修炼大眼诀之外，其余功法呢让他自由选择，同时进行修炼，并不多加干涉。而以大眼神君当年的天纵之才，宝经上记载的功法秘术可实在是不少啊。当然了，韩立也给这名还是练气期的弟子留下了足够数量的丹药，并招来了同拜在他门下的少女田晴儿，让其负责指点时间修炼一段时间。说起来，这田晴儿虽身负龙阴之体，修炼也是断断续续的，但在人形傀儡送出的大量丹药的支持之下，经过这百余年间呢，也终于到了筑基中期的境界。看来真像韩立预料的那样，此女结丹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收下了少年之后，韩立心里挂念的一件事情总算有了了结。当年大眼神君作画的时候啊，让其替他找一名弟子，替他把大眼宝经传承下去。韩立准备一等少年修为有结丹以上的修为，就立刻赐下数件大威力的宝物，打发他去极西之地，好抢下千竹教教主的位子，继承大眼神君的传承。至于也在某座子峰居住的穆佩玲此女，修炼了南宫婉传授的偃月宗秘术之后，修为呢也是大涨不少，已经进阶到了结丹后期境界。他呀正在日夜闭关苦修法力，以期呢早日后期大成，好突破元婴境界。韩立并不看好此女以后的发展，不是说这穆佩玲资质有多差，而是每一名元婴修士能凝结元婴几乎都有自己的几番机缘和造化。穆佩玲此女纵然修炼是勤奋异常，若是没有其他的机遇，进阶元婴的希望恐怕和其他修士一样，同样是渺茫的很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67回。